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特勒维尔先生对红衣主教不信任，认为一切并没有结束，这完全是对的。因为火枪队队长刚把背后的门关上，红衣主教就对国王说：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如果陛下高兴的话，让我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陛下，白金汉先生五天前来到巴黎，今天早晨刚刚离开。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对路易十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红衣主教首先看出的是他自己一下子就把失去的地盘全都收了回来。国王叫了起来：
白金汉在巴黎，他来干什么？
毫无疑问是跟您的敌人胡格诺派和西班牙人进行密谋。
不对，他妈的不对，他是来跟德谢弗勒斯夫人、德隆格威尔夫人还有孔代家的那些人密谋破坏我的荣誉。
啊，陛下，您想到哪儿去了？王后太贤惠，特别是太爱陛下了。
不，女人是软弱的，红衣主教先生，至于说到她非常爱我，哼，我对她的这种爱有我的看法。
啊，陛下，我还是坚持认为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是为了一个完全是政治性质的计划。
我呢，我可以肯定他是为了另外的事情来的。不过如果王后有罪，那就让他发抖吧。
陛下，说实在的，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朝这种背叛的事情上面去想，陛下还是使我不得不想。遵照陛下的吩咐，我曾经问过纳鲁瓦夫人好几次，她今天早晨对我说，昨天夜里王后陛下熬夜熬得很晚才睡，而且早上哭得很厉害，她整天都在写。
是这样，是这样，毫无疑问是写给她的。红衣主教，我需要拿到王后写的信。
哦，可是怎么样才能拿到呢，陛下？我觉得我和陛下都不能负担这样一桩使命。
过去对当克尔元帅夫人是怎么干的？搜查了他的橱柜，最后还搜查了他本人。
啊，丹克尔元帅夫人仅仅是丹克尔元帅夫人，一个从佛洛伦萨来的女冒险家而已。而陛下的尊严的妻子是奥地利安娜，法兰西王后，也就是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后之一。
可是，她因此反而罪更大，公爵先生，她越是忘掉她所处的高位，她越是堕落得更低下。况且我早已经打定主意要结束所有这些政治的和爱情的小密谋。他身边也有一个叫拉波尔特的。
啊，陛下，我承认，我相信他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这么说，您像我一样认为他是在欺骗我吗？
我再向陛下重复一遍，我相信王后在密谋反对他的国王的权利，不过我没有说过他在反对他的荣誉。
嗯，我要对您说，他是两者都反对的。我要对您说，王后并不爱我。我要对您说，她爱另外一个人，她爱白金汉这个无耻之徒。他在巴黎的时候，您为什么不派人逮捕他？
逮捕公爵？逮捕查理一世国王的首相？您会这样想吗，陛下？这样一来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啊？如果陛下的那些猜疑有几分可靠的话，那会引起多么可怕的轰动啊，会成为怎样令人悲痛的丑闻呢、啊、
但是既然他像一个流浪汉，像一个小偷那样来冒险，那就应该
就应该什么？
就没什么，没什么。不过他在巴黎的时候，您一刻都没有让他逃过您的监视吧？
当然没有，陛下。
他住在哪儿？
住在树琴街75号。
这条街在哪儿呢？
就在卢森堡宫的旁边。
您能肯定王后和他没有见过面吗？
啊，我相信王后非常看重他的职责，我的陛下。
不过他们通过信，王后写了一整天的信，就是写给他的。公爵先生，我需要这些信。
啊，不过陛下。
公爵先生，不论花什么代价我都要得到。
啊，但是我要提醒陛下注意。
难道您也背叛我，红衣主教先生，所以才一直像这样反抗我的旨意？难道您也和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和谢弗勒子夫人还有王后一块串通一气？
啊，我的陛下，我还以为我绝对不会受到这样的怀疑呢。
红衣主教先生，您听见了我说的话，我要得到这些信。
既然如此，那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把这个使命交给长喜大臣塞杰先生去完成吧。这件事情是完全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
那就立刻派人把他去给我叫来。
哦，他现在大概在我的家里，陛下。我曾经请他来一趟，我上卢浮宫来的时候曾经吩咐过，如果他来了就请他等着。
那就立刻去把他找来。
陛下的命令将得到执行，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王后也许会拒绝服从。
拒绝服从我的命令？
是的，如果他不知道这些命令是来自国王的话。
好吧，为了不让他有所怀疑，我亲自去通知他。
那再好不过了。陛下别忘了，我曾经尽了我的一切能力来防止两位陛下闹翻。
是的，公爵，我知道您对王后非常宽容，那也许过于宽容了。我预先通知您，我们以后还要谈谈这件事。
啊，陛下愿意什么时候谈就什么时候谈，不过我希望看见您和法国王后能够和睦相处，能为这种和睦鞠躬尽瘁。陛下，我将永远感到幸福和骄傲。
好了，红衣主教，好。不过暂且还是请您先派人把长喜大臣先生找到这儿来。我呢，我去找王后。
路易十三推开一扇便门，走进从他的住处通往奥地利安娜住处的走廊。
这时候王后正坐在他的那些女侍从中间，在一个角落里的是跟他从马德里来的那个西班牙侍女Donna Estefania， The Gamine 夫人正在朗读，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念，只有王后一个人例外。她发起这次朗读是为了一边装着听，一边能够顺着她自己的思路想下去。她想的那些事虽然被最后一道爱情的反光染成了金黄色，但仍然是忧郁的。奥地利安娜得不到丈夫的信任，他受到红衣主教的仇恨的困扰。红衣主教之所以不能原谅他，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一种更为温存的感情。他眼前就有太后这个榜样，太后被这种仇恨折磨了整整一生。尽管这位 Mary 太后一开始就把奥地利安娜始终拒绝给的那种感情给予了红衣主教，奥地利安娜看见自己的那些最忠诚的仆人，那些最亲密的心腹，那些最心爱的宠臣纷纷地在他周围倒下去，他给他接触到的一切带来了不幸，他的友谊是给人招来迫害的灾星。德谢弗勒兹夫人和德维尔内夫人已经被放逐，最后连拉波尔特也不向他的女主人隐瞒，他随时都在等待被逮捕。
就在王后陷入这些最深刻、最阴郁的思考之中的时候，房门打开了，国王走了进来，朗读顿时停止，所有的侍女们都站了起来，屋里一片寂静。至于国王，他没有做出任何礼貌方面的表示，仅仅在王后面前站住，然后用变了调的嗓音说：“
王后，您将接待司法大臣先生的觐见，他有我交给他办的事情转告您。”
不幸的王后不断地受着离婚、放逐甚至审判的威胁，她擦着胭脂的脸一下子发白了，忍不住说道：“
为什么觐见陛下？司法大臣要对我说什么？陛下为什么不能够亲口对我说？”
国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 几乎就在同时，卫队长禀报说司法大臣求见。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司法大臣走了进来，脸上似笑非笑，半红不红。司法大臣进来的时候，王后还站着，但是他看见司法大臣以后，就立刻在他的扶手椅上重新坐下，并且向他的侍女们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也在他们的坐垫和凳子上重新坐下，然后用极其高傲的口气问：您要干什么，先生？您上这儿来有什么目的？
啊，以国王的名义，请王后陛下恕我冒昧，在您的文件当中要进行一次仔细的搜查。
什么？先生，在我的文件里进行一次搜查？在我的文件里，这是一件可比的事情
啊！王后息怒，请原谅我这么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仅仅是国王使用的工具。陛下不是从这儿出去，亲自要您为这次搜查做好准备吗？
那就搜查吧，先生。看来我是一个罪犯。埃斯特法尼亚，把我的桌子和写字台的钥匙交出来吧。
司法大臣在形式上查了查那些家具，他知道王后绝不会把白天写的那封重要信件收藏在家具里。
司法大臣把写字台的那些抽屉开了关，关了开，开关了二十次以后，他还是不得不迈出了最后的一步，也就是说搜查王后本人。司法大臣因此朝奥地利安娜走过去，口气很困惑的，神色非常为难的说：
啊，王后陛下，现在我还剩下最主要的搜查要进行。
什么搜查？
国王陛下肯定您在白天写过一封信，而且他还知道这封信没有按照地址送出去。这封信没有在您的桌子和写字台里找到，但是我相信这封信一定是在什么地方。
您敢碰您的王后吗？
啊，我是国王的一个忠实的臣民，王后，凡是国王命令的事儿，我都得办到。
不错，确实如此。红衣主教先生手下的那些暗探，替他干得多么出色。对，我今天是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发出去，信在这儿。
王后把她的那只美丽的手放到了自己连衣裙的胸前。司法大臣说：
那么，就请您把这封信交给我，王后。
不，我只交给国王先生。
啊，王后陛下，如果国王希望这封信交给他，他早就亲自向您要了。但是，我想对您再重复一遍，他派我来向您索取，如果您不交出来的话，
怎么样？
他是派我从您这儿取。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后陛下，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接到的命令，它适用的范围是很广的，王后陛下。我已经被授权在陛下的身上寻找这封可疑的信件。
真是骇人听闻！
王后陛下，我希望您表现的能够随和一点。
这是可耻下流的强暴行为，您知道吗，先生？
哦，王后陛下，这是国王下的命令，王后，请宽恕我。
我不能容忍，不，我宁可死。
王后叫了起来，西班牙王室和奥地利王室的傲慢的血在她身上沸腾了。
司法大臣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然后带着为了完成一项他接受的委托，绝不后退一步的明显意图，像刽子手的助手在拷问室里会做的那样，走进了奥地利安娜。就在这同一刹那，愤怒的泪水从王后的眼睛里夺眶而出。王后，正如我们说过的，真是美极了。因此，司法大臣的这项使命可以说是危险的。国王由于嫉妒白金汉，对于任何人也不再嫉妒了。
司法大臣这时候打定了主意，朝王后承认放信的地方伸出了手。奥地利安娜朝后退了一步，脸色白得让人会以为她就要死了。为了不至于倒下去，她左手撑在背后的一张桌上，用右手从胸口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司法大臣。
拿去，先生，这封信在这儿，别让我再看到您那张可憎的脸，滚吧！
司法大臣这方面也因为很容易理解的情绪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接过信来，一躬到地行完礼以后就退了出去。门刚在他的背后重新关上，王后就半昏迷的倒在侍女们的怀里。
司法大臣去把信呈给国王，自己一个字也没有看。国王用一只抖动的手接过信来，寻找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信上没有写，他的脸变得十分苍白。他慢慢的打开信，从头几个字看出信是写给西班牙国王，也就是王后的弟弟的。他匆匆的看了一遍，
这封信是一个向红衣主教发动进攻的完整计划。李三柳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打垮奥地利皇室。王后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受到了李三柳的政策的伤害。王后劝说他的弟弟和奥地利皇帝假装向法国宣战，提出免去红衣主教的职务作为和平条件。而至于爱情，在这封信里从头到尾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国王非常高兴，询问红衣主教是不是还在罗浮宫里。他得到的回答是红衣主教在书房里等候陛下的吩咐。国王立刻去找他，并对红衣主教说：
瞧，公爵，您说的对，是我错了。整个密谋是政治性质的。瞧，在这封信里丝毫也没有提到爱情，然而谈到您的地方可是非常多哦。
红衣主教接过信来，聚精会神地看。等他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他说道：
啊，很好，陛下。您看见了，我的敌人已经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他们用两场战争来威胁您，还要您把我免职。哈，说真的，换了我是您，陛下，我会对这样强有力的要求让步。而我这方面呢，能够退出国家事务，也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哦，您在说什么呀，公爵？
啊，陛下，我是说，我的健康在这些过分紧张的斗争中，在这些永远干不完的工作当中遭受了损害。我是说，十有八九，我不能忍受住围攻拉罗舍尔的劳累，所以，还是让我退出国家事务吧，因为这样一来，您在国内事务当中会更顺利的。而且，陛下，我也不会怀疑您在国外事务当中会更加的强大。
啊，公爵先生，我明白，请你放心，所有在这封信里提到名字的人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连王后本人也不例外。
您这是在说些什么呀，陛下？但愿王后不要因为我而感到一点不快，她可一直认为我是她的敌人，陛下。尽管陛下能够证明我经常总是支持王后，甚至支持她反对您。
啊，是的，是的。
啊，如果背叛您，玷污了您的荣誉，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幸好并非如此，陛下刚刚掌握了新的证据。
啊，对，确实如此，红衣主教先生，您跟往常一样是对的。但是王后仍然值得我大动肝火。
哦，不不不不不，陛下，惹得她大动肝火的是您。
啊，
说真的，他认真的跟您赌气的时候，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陛下对他实在是太过严厉了。
不，我将永远像这样对待我的敌人和您的敌人，公爵。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也不管我严厉的对待他们要冒多大的危险。
王后是我的敌人，可不是您的敌人，陛下。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忠诚、顺从而且无可指责的妻子。因此，陛下，请让我为她向陛下说情吧。
那就让她低下头来，让她先来向我认错。
哦，陛下，正相反，你应该做出榜样来。既然是您怀疑王后，首先有错的应该是您，陛下。
什么？让我先认错？绝不。
啊，宽容的陛下，就算是我求您了。
可是，我用什么办法先认错呢？
那当然是做一件能够让他高兴的事情。
什么事？
比如说开一个舞会什么的。您知道王后是非常喜欢跳舞的，我向您保证，看到您这样殷勤，她的怨恨是坚持不下去的。
红衣主教先生，你也知道，我不喜欢所有那些社交性的娱乐。
正是如此，王后既然知道您讨厌这种娱乐，那么她就会更加对您感激了。况且，这对她将是一个佩戴您在她生日的那天送给她，而且她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用来打扮自己的那些钻石坠子的好机会啊。
以后再说吧，红衣主教先生，以后再说吧。
国王发现王后犯的是一种他不怎么关心的罪行，没有犯他非常害怕的那种错误，他心里非常快乐，已经准备和他言归于好了。红衣主教说，
陛下，把严厉留给大臣们，宽容是国王的美德，请您使用它吧，您会看到这对您反而是会有好处的。
说到这儿，红衣主教听见时钟敲响了11点，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请求国王准许他回去，并且恳求国王和王后言归于好。
王后在信被抄走以后，估计会受到严厉的责备。在第二天，当他看到国王有试图接近他的表示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出自本能的头一个反应是反感，他作为女人的自尊和作为王后的尊严，两者都遭到了如此残酷的冒犯，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这样重修旧好。但是他被他的侍女们的劝告说服了，终于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开始忘掉发生过的事情。国王看到他态度改变了，就立刻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他打算马上举办一个盛大的舞会。
舞会对可怜的奥地利安娜来说是那么稀罕的一种事，正如红衣主教认为的，国王刚一宣布，王后那最后剩下的一点怨恨的痕迹，即使不是在她心里，至少也是在她脸上化为乌有了。他问这次舞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是国王回答说，在这一点上还需要和红衣主教商量。
事实上，国王每天都在问红衣主教这次舞会定在什么日期举行，而红衣主教每天都找个借口推迟决定。10天就这样过去了。在我们前面叙述的那场风波发生之后一个星期，红衣主教接到了一封信，上面盖有伦敦的邮戳，信的内容只有这么寥寥几行。
东西到手，但是由于手头不便，我不能离开伦敦。请速送500匹斯托尔来，收到之后4-5天我就可以到达巴黎。
红衣主教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国王又向他提出了老问题。
喂，公爵先生，您算好了吗？
啊，陛下，是的，我算好了。今天是9月20号，本市的市政官们要在10月3号举行一次庆祝会。而这件事情这样安排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啊，太好了，那就在10月3号举行舞会。
啊，陛下，我顺便再提一句，在这个庆祝会的前一天，你一定别忘了对王后陛下说，您希望看看她的钻石坠子是不是配得上她。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